Hello，Hello，hello, 听得到吗？进会议的朋友，麻烦改一下备注。
收到，我是侄子。
收到，我是稻子。
生仔未必就系福，
要娶新抱要瞓我。
老屋飞入啲外来眼，
鸡同鸭讲眼碌碌，
眼碌碌。
哎呀，我们家那个谁谁谁呀，28岁就生了个双胞胎。
我的计划是生一个龙凤胎。吃团年饭的时候，就会有一道菜，就有猪肝，然后如果不吃的话，就会说你姐姐就是吃了猪肝，成绩才这么好，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我的猪肝童年回忆。
啊，他妹妹也是个，也是铁蹄，然后就想同归于尽啊，一起爆破，反正谁家没个同性恋是吧？
但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都学生化环材的，所以他们的年薪也还好，就是也是30几岁没结婚。他们两个就正常的时候，就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我那个姑妈就缠着她自己的妈妈说，缠着我哥的妈妈说，你问他一下，他们两个是不是搞同性恋啊？
Hello，大家好，我是侄子，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到了。然后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稻子老师，还有一个是这一期要叫做童老师的一个人，但是我听他的声音是非常熟悉的。那请各位就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Hello，大家好，我是稻子老师，这一期我就做一个嘉宾的存在。
Hello，大家好，我是童老师。稻子老师，你是结婚了吗？
结了呀，
结了多久啦？
快2年了。
哇，那不短了。打算要孩子了吗？
正在要了，正在要了。
提上日程啊。
已经在吃叶酸呢。
啊，得加把劲啊。
我这正在努力，正在努力。
打
那
算
二
要
胎
几
什么时候要啊？
个？二胎我这第一个还没开始要了。
哎呀，得加把劲了，这年纪也都不小了，最佳生育年龄马上都要过了。
应该差不多了吧？30岁之前应该能要3年抱2个。
哎呀，我们家那个谁谁谁呀，28岁就生了个双胞胎。
我的计划是生一个龙凤胎。
这样一段对话，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尤其是我们临近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经常会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听到这一段，然后也会让大家都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那我们会统称这一类的对话，就是三姑六婆的三八对话。
三姑六婆的三八对话是不是有点那个？
没关系，那其实我本人生活中真的是。因为我很少回去走亲戚啊什么的，所以我还蛮少遇到这种三八的。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生命中会不会就是会经常遇到这一类的人呢？
亲戚之间肯定会有比较什么的吧，然后也会问到，就是问到，哎，什么时候要小孩呀？房子买了没呀？买在哪呀？
还
我
要
就
几
想，
个呀？
对对对，就像刚刚那个童老师问我那些问题的时候，然后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感觉快要过年的感觉，非常的熟悉。
我觉得这在就是当代年轻人中间真的是比较常见的吧。好像现在有个大背景，就是中国不是进入老龄化了嘛，然后老龄化了嘛，新生儿的那个出生的比例应该是逐年下降的吧？啊，选择结婚要小孩的好像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新一代年轻人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呢，你就这是老一代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所以到年关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对于你人生大事的一些疑问，不管你在特别是我们群内的，我们这个聊天节目的3个人，侄子老师和我都是在外漂，然后稻子老师已经结婚了。对于我们这种北漂沪漂来说呢，就不免会遭受到这样一些拷问。
但是不回家的话，就会有更多拷问了。你年
但
终
是
奖
你
拿
总
多少
会回
啊？
家的，你要见见你的那些亲人啊，你不需要的话，你的父母需要。
就是他们去对接我们那些亲人不就好了吗？那是，我就在家
对，
待着。
那我们邀请这期的嘉宾，侄子老师的父母。
邀
我
请
父
他
母
们
的
来
那个
上节目。
是刚才说的那个生育率下降，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上半年去过一趟那个东北，去到长春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去采访一个长春的一个将近30岁的一个男的嘛，然后他跟我说到说他今年是刚刚订婚，然后马上要结婚了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客户就说了一句， 天哪，现在连东北人都不愿意结婚了，又发出这种歧视言论。
东北的生育率好像一直都很低。
东北人是很爱结婚吗？
就是我以为就是他们那边比较早婚然后早育一点呢。
没有，他们那边好像就是比较享福吧，就是我感觉重男轻女这一块的话还是九头鸟会发出这种地域歧视的说法。我感觉我老家那边的二十几岁的基本上25岁左右基本上都结婚要小孩了，就是老家那边，然后就会避免不了我们平时过年回去的时候就会被问嘛。因为我以前就是我自己做，在我结婚之前我觉得比如说我一个人回家的话这很正常的事情嘛，现在我结婚了之后就是如果我要是一个人回去，对，我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回去啊，然后他们就会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这就是我结婚了之后很大一个改变。我想我难道家都不能回了吗？
你们现在是先回就是对方的家吗？就是你都不能回你现在家，就是初一那一天。
一般汉不说什么初二回娘家吗？
就是你一般是前几天是在
我一般29在我自己家，30号然后去他家，然后1号在他家，然后初二就想办法又回自己家了。
那你今年是待到初几回来的？
今年的话还没考虑好，就为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只有7天，然后路上的时间可能就有2天，然后中间还有5天，就大家还要平分一下。
那你们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争吵吗？
会吵得很厉害。
你们隔得远吗？就是你和
我家老家和他老家之间大概就是5个小时的车程吧，开车的话。
这么远啊。
是的，然后高速费也还挺贵的。但是我自己平时我自己老家其实我也不怎么回，然后大部分时间在武汉这边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我自己家里面。
那你们是根据什么决定先去谁家，然后或者说谁家待的多一点？
可能他家会待的时间久一点，他家待的时间久一点，因为他父母都在家里面，然后我家里面其实无所谓，因为我平时基本上在像我之前在武汉这边的话，然后我爸妈都在武汉，所以说其实在哪边的话对我来说不重要，但我也不是就是可能觉得在自己家里面更舒服一些吧。所以我朋友他们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因为他父母可能在广东那边嘛，然后他们每年过年就是各回各家，就结婚了之后过年也是各回各家。但是在这之前就是因为各回各家这件事情还发生过很多的争吵，就是为什么结婚了你不能跟我一起回家，就这个事情之前我记得 Papi 酱不是上一个综艺吗，就因为过年没有去她老公家里面，然后还惹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她不是就是在外面宣扬她跟她婆婆都没见过面什么的吗？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现在是站在这种结婚的角度吧，其实我现在觉得如果不要小孩的话，结婚和对方的父母保持距离的话其实和谈恋爱是差不了多少。那我们怎么会聊这么严肃的话？
童老师说说有没有什么三姑六婆。
我想到我小时候回去就是会经常被别人做比较，然后因为成绩不太好嘛，就会被别人做比较说谁谁谁，就我姐姐她很喜欢吃猪肝，但是我很讨厌猪肝的那个味道。
这连吃猪肝都要比较，
你好厉害，
看谁吃猪肝吃的多啊。
猪肝
对，然后呢我跟我妹妹都很讨厌猪肝的味道，然后比如说过年大家就是吃团年饭的时候就会有一道菜就有猪肝，然后如果不吃的话就会说你姐姐就是吃了猪肝成绩才这么好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我的猪肝童年回忆
啊。我们这边是会说猪肝吃多了会变蠢来。
那你们有没有被这样比较过，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比较的？
没有呀，我在我们老家就是我小时候还是会经常回老家的，然后我一般就是所有的那个小孩中就是读书最好，然后受到被别人拿来比较的那个人。而且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不是跳过舞啊，大家都不知道啊，我小时候跳过3年的舞，然后每次那个回老家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在那里表演跳舞。
对，这也是一个只要你学了一门手艺。
对，但是就是当时我是学那个中国舞嘛，就是跳那些孔雀舞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主持人有其中一个是一个铁蹄嘛，然后呢我就不愿意跳那个孔雀舞，然后呢我就会表演一些就是展现力量的东西，比方说下叉呀，然后下腰啊，然后一些力量感的一些舞蹈的动作。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那些大人还说我这个小朋友就是小时候肉身上的肉就好紧啊，那我现在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话。
童老师有没有被就是同龄人拿过来做比较？
我也是属于在高中之前都是属于成绩比较好的那种类型吧，就是在班上经常是前几名。
高中之后是怎么了？是因为认识我了吗？
然后上了高中之后我就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大家每天的那个生活的主题就变成了下班就是下课之后要去小卖铺，然后上课的时候
上课要写小
纸条。你知道就是陈老师他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上英语课，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是一个实习生，
嗯，
代班老师，然后上他的课的时候那个陈老师他突然回头，我当时和陈老师是同桌，然后他回头问我们后桌的人，他说我美吧，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全班都是一片寂静，然后就显得陈老师的那个声音特别的突兀，然后就导致说全班同学都听到他说我美吗，然后他说美。
就虽然不知道陈老师是谁，但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挺好笑，但是你还是讲一下你小时候过年的事情好不好？
过年好像没有，那我就再讲一个我被同年人比较的故事吧，就是我们今天一个故事的影子。我因为我结婚嘛，然后刚好我有一个从小和被我一起比到大的人，
嗯，
不对，我对他，哎，反正我们俩就互相比较大，我们是一条街的，我们两个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
嗯，
就是可以这么说，我跟他两个是
发小
的程度，但是我不愿承认，
嗯，
因为比较真的有太大的阴影了。然后我结婚，他也结婚嘛，当然这不是因为我结婚他才结婚啊，他妈妈有一天在我家里吃饭。就是前段时间妈在我家吃饭，然后就问我这边彩礼多少钱，因为我们九头鸟的话就是还比较看重彩礼的，
嗯，
然后我就说了一个
九头鸟是什么，
就是天上湖北佬，不对，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然后呢他就问我，我就说一个数字，哈，就大概打个比方那个数字可能就十万，
嗯，
然后他妈妈就说一句哦这么少啊，然后回去了之后，我就又刚好又碰到他了，我又问他，我说你家你彩礼多少钱，然后他就跟我说十万，我说那你妈妈为什么说我这边彩礼十万块钱是少，然后还没做声。后来回去我又问我妈，我说这什么意思啊，我也没想跟他比，我跟他彩礼一样，他为什么就算评价一句为什么说这么少，然后他说因为他觉得我这边就是我的对象家里没房子，而他的对象他小孩的那个对象就他的女婿就是程序员，然后并且有房子，就是反正就赚得多然后又有房子。
但他的房子是什么很好的房子吗？别说是那种乡里面自己起的那种房子。
不他后来把家就是这个武汉这边的房子，然后把这个房子又，他们又把他转手卖了之后，
嗯，
然后今年好像炒了一波房还赚了几十万吧。然后反正我又被拿出来比了嘛，我说我没有，身上还背了几十万债。
那你就是撕逼了吗跟他？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他爸爸也出车祸了嘛所以我还比较佛系。没有，我有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被他比，然后我是有点愤怒的，后来他爸爸出车祸之后，我心里面就稍微也觉得是吧然后反正我就也不怎么拿他比了，我就觉得哎也挺可怜的吧，没什么好比的呗，
嗯，
因为他妈妈照顾他爸爸吧，然后也每天就那些话题，
嗯，
我从小就被他比，我从小成绩就没他的好啊。
是谁在拿你们比？是他本人吗？
是他妈妈本人，就连我们两个连身高都要比。他上大学的，他去外地上大学嘛，然后我在家这边上大学，然后我们两个上大学，然后如果回来在路上一起走的话，家里面有人看到我们都说哎你看一下你们两个谁高一点。
那你们两个谁高？
我觉得很多这种就是这种攀比哦，实际上都是大人行为。
是的，
嗯
嗯，
然后就是这种行为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跟这个人关系就也还好，但是一经过这么比较之后，你就那怎么就那么讨厌他呢？
对啊，产生敌意是不是？
对对对
就怎么就那么不想就是跟他扯上关系呢？
对对对，我是很害怕跟他扯上关系的，
嗯，
包括前段时间就是因为他考研究生嘛，然后我嘛，
嗯，
我成绩又不好，我也不想考，然后反正他考了几年也没考上，然后刚开始我觉得人家考研究生挺好的，
嗯，
后来他没考上，然后他又被拿过来跟我比，说因为他考研这几年浪费时间，而我在工作，所以我赚的钱，我想我也没赚到钱啊，我现在还在被比。我们上次两个见面了，他们还问，反而他现在反倒他自己会跟我比了， 就是他上次还问我多少斤，他多少斤，跟我两个比体重，天呐。
所以你们两个谁比较高，谁比较瘦啊之类的？
我们两个一样高，他甚至比我还瘦。
那你不是没比过他？那今天晚上赶紧帕梅拉吧。
他现在已经怀孕了。
哦，可是你马上也要。
对对对对对。
我靠，那不是输了？
是啊，然后前段时间嘛，我就和我对象说，我说我现在不想要小孩，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小孩也跟他两个这样比。
嗯，也许他生完之后他就会跟你比，就是生的男孩女孩啊什么。
对对对 对，我从来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就是长大的吧。
嗯，哎，但是我觉得听到子老师说这个，我就会想起来，其实那个这一些可能在背后三八那些人，除了亲戚，还有一大部分可能真的就是那种发小啊什么的。
对， 对，
就是那种从小就认识你，然后就对你还蛮了解的那种人。然后现在可能跟你联系少，然后他就可能闲得无聊就开始背后说一些话什么的。然后这里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和我发小的那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很久没联系的那个发小，可能超过十多年就真的没怎么联系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就说什么那个发小啊，然后和他妈妈就是跟我妈聊天啊，她要我妈妈多关心一下我，因为她听说什么谁谁谁的妈妈就是关心少了，然后她女儿当同性恋了，你知道吗？就跟她说。
她说这些话，后来
她说这个话的，她说这个话的前提是她知道你是。
对啊，知道的。
那就是故意为之了。
对啊，然后就是说这话很贱嘛，还是通过她妈妈然后就传到我妈这边来什么的。
天呐，我觉得太那个，我感觉他们这
还是说什么跟我妈说我一个人在上海这边一定要多关心我呀，就是不光生活也好，还有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是一定要关心我的什么感情问题啊什么的，就看他们女儿在家里上网课，天天在身边多好呀，然后我一个人就在那么远，然后就可能会出一些什么问题啊什么之类的，就说这种很三八的话嘛。真的把我气死了，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那么气过一个事情。
我觉得在你们这件事情当中，就是首先是你那个发小，他我觉得他确实是比较过分，还有一个就是他妈妈，我非常讨厌这种传话筒角色的人，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关起门来你讲一些梯级的话，这个你只要不出去说，那也怎么呢，就是你们家庭自己聊天嘛。但是就有一些人他非要把这种话他就传出去，
对呀、
啊、他要跟大家都分享、然后他每当讲起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就是美其名曰哦他是关心你，
对的，
但
是
实际上
三八别人，
对，他到底是，如果他说关心你的话，他到底是想听到怎样的回答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就是你比他过得好，你的性取向就是，实际上我也有这种亲戚，就是他会，就是你年少的时候，
这个没关系。
就是当他说就是他是为你好的时候，当然我不是，我是跟性取向无关，可能是别的方面。当他说是为你好的时候，你在年少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你可能真的会觉得说，就是关心我吧。可是等你真的长大了，你也到他们这个年纪了，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不会去鹦鹉学舌，或者说跑到人家家长面前去讲一些话啊，你到底是想听到怎样的回答呢？如果说我过得比你的小孩好，或者说我过得比你家的，或者说我过得比你想的要好，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就我觉得他真的要关心我，他为什么不找我本人联系啊？我跟他真的是超过十年没联系，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在上海这边啊什么的。哎，真的太无语了，这种人
太八婆了。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气得非常的失去理智，因为你知道，就非常想跟他就是同归于尽，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家是两个孩子，他妹妹也是铁蹄，然后我就想同归于尽啊，一起爆破，反正谁家没个同性恋是吧？然后但后面还是没有了，就是
后面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后面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就是我给那个三八发那个消息嘛，但是他没有回我。
那我们就今天这个节目他也可能听到， 然后你是、嗯、那我们你可以把那句话再说一遍，就是你可以对他说，如果你要是听到这个节目的话，你妹妹也是铁梯。
对，
他知道他妹妹是铁梯吗？
知道的呀。
那你就把这个节目推给他妈妈吧。
哦，哎，我好坏，可以吗？
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三八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像看爽文一样嘛。
嗯，
我觉得要有一个很爽的那种结局，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结局，就像我的发小一样，他小孩就是怀孕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妈还要说跟他小孩就是共用一个月嫂，你知道吧？
啊，
对。
哎，我真的是觉得发小这个东西真的是也不好撕破脸皮啊，怎么的，就是因为毕竟还是、哎、对老家就那么几个人嘛，你知道。但虽然我也是很听过很多我那个发小的一些谣言啊什么的，但是我都没有，就是非常的克制，都没有去传播。那童老师要不来讲一下你那些亲戚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三八故事可讲、
哦、就是我呢，包括我现在就是一个胖小孩嘛，你知道胖小孩他就是经常会有人来关心你了啊、
嗯、
就是嗯说，哎呀，就你懂的嘛，就是你经常会因为一些就是体型上的事情受到一些言语上的霸凌、
嗯、
我有一个亲戚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吧，我老家有这么一个人，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在那里聊天，然后他说你以后想找什么样的人？
嗯，
我说我要找帅哥。
嗯，
你知道他说什么？你们可以猜一下。
我感觉说出来会不会太刻薄了一点？
没事，你大胆的猜。
他会不会说，你这个样子，帅哥看不看得上这种话？
对，就非常的类似。他说，你想找帅哥，帅哥看得上你吗？
嗯，太刻薄了吧，我觉得。
再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出去逛街，然后就是买衣服，然后他就会看你说的，然后你就会说学网上那种潮流的穿法、
嗯，
然后把那个衬衫的一角掖到那个裤子里，然后他就会类似于说，你觉得你这样穿好看吗？
啊，这不很正常？就怎么穿这用得着
他？对他。就是你小的时候啊，你在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觉得说、嗯、就是你知道当你的年龄已经差距到茶杯这个程度了，他是你的父母的兄弟姐妹了的时候，哦，这句话不要剪进去，就是你跟他已经茶杯了的时候、
嗯、
当你遇到这种言语上的霸凌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的。
对，
就是那一瞬间你是反应不过来的，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要怎么回应他这个东西。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跟你的父母啊去倾诉这个事情啊，像我就是跟我妈去倾诉嘛，但是他没有一次是站在我这边的，他就会说，哦，他其实对你也很好啊，他只是嘴比较坏。
嗯
啊，父母都这个样子。
你小的时候就会对这番言论信以为真吗？等到你真的长大了之后，就是等你也到了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不会对小孩去说出这样的话。
嗯，
对吗？就是当你站到他现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我现在都已经二十六七了，就真的是十年过去了。
嗯，
以前的就是他说这句话的那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就是你很难去忘记，就是时至今日，虽然说这些话啊，它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了，我已经不会去那么的把这个事情当回事了，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当时的我是会有，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很伤心的。
嗯，
当时那个幼小的我肯定是心里受到了创伤的。
我觉得他不是嘴比较，就是心是好，我就感觉他就是心里想什么，嘴上就把什么话说出来了。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坏吧，就是当你长大了之后，嗯，就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会去跟小孩讲这样的话吗？啊，
不会啊，小孩穿什么好看漂亮就完了呀，喜欢什么弄什么呀，就那种。
大部分时候，即使你心里真的就是想说。就是坏嘛，就是当你长到了之后，
嗯、
你到他这个年纪，你再去揣测他的动机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说这种人就是纯坏啊。 嗯，当你换，因为当你换位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会去对小孩讲出这样的话，对吗？
那肯定啊。
大家都是可能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的亲戚，然后你突然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种亲戚就是我小的时候，因为就是同一个亲戚啊，我每一年见到他，我心里都会受伤。
哎，我觉得他好很神奇，嗯。
就是那也是真的是因为就是父母不会站在你这边，嗯，他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个多大的事情。
对，就那一辈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就是身体上的这种
的事情，对，他会觉得只有我今天打你了骂你了那才叫欺负你了。
对
啊，如果只是说哦嘴上激了你两句，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他心里还是爱你的。
哎，这种言论真的是，
但是当你
很错误，
就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再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你无法为他开脱。就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他心里为你好，如果说他真的爱你的话，他真的是他展现给你的只有爱，对吧？
嗯，
他不可能说通过贬低你来爱你，这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啊，对吧？
他不就是 PUA？
对啊，
对啊，这就是 PUA 啊。但是啊，我觉得有这种遭遇的一定是不在少数的。
对，
这种很常见。
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到都等到你长到这个岁数，他还会这样子对你，我觉得很少见。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是那些大人
长到这个岁数了是没有了啦。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小时候多多少有那种大人就是会就是感觉他对小孩做点什么，就是他会想利用一下这种权利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东西，他会觉得他能掌控一切，你知道吗？就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的一个舅舅吧，就是玩那个扑克，不是是玩那个钓鱼还是跑快，就类似于这种扑克牌，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我一直怎么都赢不了他，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太笨了，我不会嘛。然后后面我才是有人告诉我，就是他一直出千啊，就跟一个小孩打牌，他要出千这种。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很伤心，很难过，因为觉得我连打个牌都不会，这样子觉得自己很笨啊什么的。
会有吧？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穿衣服什么，他们就会说你肚子上面啊、背上面这么多肉啊什么的。
对，就是。就是会说，就是会从你的那个打扮、你的身材，
对对对，你
小姑娘嘛，都爱美嘛。你有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个什么发卡，穿了一件新衣服啊，你能从这种人嘴里听到哪怕一句夸奖吗？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工作了嘛，然后工作回去之后，肯定也会被比较到，就是现在比较最多的就是学历，然后工资，是吧？再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啊这种的。然后因为我学历也不算高嘛，还好我那个发小学历也还好，后来他，但是他后来也是考上研究生了。然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们可能就是对学历这个方面就是有某种莫名的崇拜吧。然后我很每次和他们吃饭的时候就会很自卑，就包括我现在跟他们吃饭我也会很自卑，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至少都是就是硕士啊，然后博士啊这种的，是吧？然后坐在里面你就觉得会不好意思，他们就里面讲他们学校的就母校的故事吧。但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都学生化环材的，所以他们的年薪也还好。然后我也没有因为，然后我
就是杀伤力不是很大。
对，就我觉得杀伤力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他们赚的也不是很多。然后，但是每次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会多多少少都在武汉嘛，我会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会因为这个事情自卑，所以我不想去融入他们的圈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学历可能对我来说就太高了，然后我也不想再往上提。
那他们知道你赚多少钱吗？
因为生化环材的工资实在太低了。
哎，好了好了好了，但是我亲戚是都不知道我赚多少钱的呀，我都跟他们说我一个月赚5000块钱。
我也不会说。
对，
我也不会说，我就会说，我说我赚的不多，本来也是赚的不多嘛。说实话，
我是因为去年就是有买房子嘛，然后买房子就借了钱，后来借钱之后，然后他们就知道我会还房贷嘛，然后大概去年就是把那个房子买的钱就全部给他们还过去了。然后他们就突然就发现，我靠，他们就觉得我好像暴富了。
可以啊，
那是因为我这边就是卖了我的某些固定资产，然后才还回去的，这并不是我赚的钱。 后来他们
还有固定资产可卖，
对，你居然还有固定资产，
然后
比还清房贷还吓人。
那个，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和我对象两个人一起赚钱嘛，两个人可能就来钱会就稍微过得比较拮据一点，他们就会比较。然后上次就今年上班妇女节的时候，我亲戚他们就一起吃饭嘛，就是去的是我妹妹公司那个地方，然后我跟我妹妹关系很好，就不存在比较。就是我妹妹说她做东，就是我们家里很多那种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过来了，包括奶奶啊之类的。
嗯，
然后我姑妈的女儿，我姐姐也来了嘛，我姐姐人也蛮好的。后来呢，因为我姐姐就是在国企里面上班，工资就固定工资嘛，然后就买单的时候，我就说我妹妹就说她来买单，然后我就说。我姑妈就说算，要你个小姑娘买单干什么呢？你这最小的。然后姑妈就说我买，然后我姐姐也不做声，是吧？因为我姑妈买就相当于是我姐姐买嘛。然后我就当时就站起来说一句，算了，我来买吧。然后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看着我说，那行，你买吧。
就等着你说这句话。
对，莫名其妙，我就那顿饭我只是过去吃饭的，我就花了几百块钱就请他们吃个饭。然后我下学之后，我说我姑妈说要打车回去嘛，我说那我她就在那招手，我说算了，我给你叫个滴滴吧。要是一般的长辈可能就说，哎，那我还算了，我自己招手吧，什么什么的。然后她就说那行吧，你给我叫吧。
你就非得开这个口，
没办法呀。后来他们就在家里面就表扬我说什么，哎呀，他怎么越来越那个什么什么，跟他出去啊都不用吃饭，什么都是他负责之类的。我现在就看到那些亲戚我就开跑，
就我怕你们老家人就是打包一个包袱然后到武汉来找你，你就不怕这种吗？
因为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会聊到就比如说学校啊什么毕业论文那种东西，有些然后什么 SCI 这种东西我也听不懂，所以我不喜欢跟他们吃饭。我想到另外一个三八故事，我当时想去日本玩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结婚，然后也没房子也没车子啥都没有。
嗯，
然后呢我哥他已经结婚了嘛，他老婆在读博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当时想去，他当时要去美国交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签证，日本的签证，因为我自己在办嘛，就走那个。
嗯，
我说签证不好办，他说我说你们应该好办一些，因为你就是你的学历啊什么会好办一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肯定了，都跟混的跟你一样，那算是完了。然后我没理他，就这种其实也是相当于你说的那个买衣服一样的亲戚 PUA 你嘛。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比我大个七八岁的，然后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让我当时完全没反应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这个话，就是在贬低我嘛。
嗯，我跟你说，像这种特别是像亲戚这种，就是你默认的就是你跟他谈话的环境应该是那种很安全的。
对啊，
两个人很温和的谈话，就是当某个人突然就是这么跟你来一下的时候，你真的会反应不过来。
对
啊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这么跟你来一下，
就很会有很多亲戚，然后他自己会拿你做比较。到你这个年，到我这个年龄的话，我发现已经没有上一辈的人，他们好像就活得突然就退休了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很快乐，他不会拿你做比较了。然后你自己会参与到你的同龄人十几岁的时候，你的口中喊的哥哥姐姐中，然后去他们会拿你做比较。其实我是我们家最小，就除了我弟弟以外，
嗯，
然后是最小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参考他们成功人生中的一个比较的经历，让我觉得很郁闷。
那还不是你们家生化环材的太多了。
但是还好，因为我发小他那个老公是程序员嘛，然后就是因为她老公是程序员，我们就有很多，所以然后大家就更眼红她，因为程序员赚的更多，真的巨眼红。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根据你们家族的人，就是大部分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因为我们家
他跟你
做一些建筑啊工程类的人比较多，然后反正他们完全不会 care 我做什么工作，他们觉得我做什么工作都应该都没他们赚的多吧，所以没有人关心我的工作。然后他们也相信我在上海就是一个月赚5000块钱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会被比较到，就是有一次我另外一个哥哥，然后 他和他老婆开车过来嘛，然后把我送到家。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开车的，是吧？然后他把我送到家之后，他老婆就很自然的问了一句，他说你房子买在哪了，就是问我新房买在哪了嘛，就不是问我现在住的这个。然后我就说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直接问我你房子买在哪那个话。我想如果我要是没买房子，那我是不是回答不上来这个话了。然后我就笑了一下，我说在前面。其实他也是这种话里面，他潜意识里面也是在拿你做比较，然后问你根据你的生活情况来评估你过得怎么样。
然后你就说你买在黄陂啊。
黄陂太远了，我没有。但是多多少少吧，亲戚之间肯定会有这些。其实三大姑八大姨，我相信侄子老师应该也有遇到过吧。要不然你家里人不会这么坦率吧。
我家里人真的，我很少，我最近几年我真的都很少见到我亲戚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去国外读书嘛，我过年我都没有过来回来过过年过，我真的已经没有那种关于过年那种三姑六婆那种印象了。
那你好幸福啊。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亲近。然后我加上我现在发现，就是我现在不会觉得过年回家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像我去年我也没有回家过年，一个人在上海过的，我觉得很开心啊。
但是你没素材了呀，今年过年必回。
我要为了我的素材过这么痛苦的生活吗？那要不我今年过年把我家所有亲戚家都走一遍。
所以你回去见到就是某一些亲戚的时候也是会给你带来痛苦的，对吧？
但是现在只会吃一顿饭，然后就是下次见面就是一年之后几年之后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就会抓紧那一顿饭的时间
然后问你。
那还行吧，就是几个简单的问题，一些面试中的前五分钟的一些简单的问题就回答一下。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因为我这一代人已经有下一代，那他们的注意力已经全都就是转移到小朋友身上了，也不会 care 我什么的。
他们会问你谈恋爱没有啊。
对啊，婚姻大事。
我就说没有啊，我就说没有啊。
他们会说你怎么还不谈恋爱呀，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一个呀。
没有，我就说我没有兴趣。
你说没有兴趣是真的没有兴趣，
是真的没有兴趣。很坦率，
他们没有办法。
但是他们就是也不会真的要给我介绍，就是说两句而已，就
哎呀，嘴上说说而已啦。
对，就是说说而已，所以随便应付一下就好了。难道你们家亲戚是真的会给你介绍吗？
会遇到相亲的事情吗？
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想过，不管是就是，不管是朋友介绍还是家人介绍的，我都没有。
没有相过亲还是没有？
没有相过亲。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吧，然后他也是一个。可能跟我差不多一个铁蹄老师，但是他就是形象上会比更加明显一点。然后有一天，对，然后他姑妈给他就是推了一个男生的微信，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他也是一个程序员，然后就是你们可以交流一下代码。然后呢，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他就说他没有兴趣。哎，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给这种明显铁蹄介绍对象，我觉得很搞笑。
看热闹不嫌事大吧。
或者上一辈人真的是思想比较单纯，想不到这个。
没有啊，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姑妈的故事，然后我有一个哥哥，那不是我姑妈的孩子，然后他离婚了之后呢，他就在武汉这边，然后就住了个房子嘛，然后经常就他有一个同学，就是也是三十几岁没结婚，他们两个就住房的时候就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我那个姑妈就缠着他自己的妈妈说，反正我哥的妈妈说，你问他一下，他们两个是不是搞同性恋啊？怎么两个大男人三十几岁，天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呢？
他们两个是吗？哦，好八卦。
不是，人家只是就是一喜欢一起玩，一起看球，一起买彩票。
那他们为什么要一起睡觉啊？
因为一个没结婚呐，一个离异了，然后小孩不在身边啦，
所以他们就互相凑合一下。
对，然后他们就。有一天传到我耳朵里面来了，然后我这个姑妈已经观察他们有一年了，说为什么他们两个老在一起。
你这个姑妈
好贵啊。
对，
你这个姑妈是他们本人，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的妈妈吗？
不是， 是妈妈的妹妹。
哦，
就是一个围观者。
对对对，就是那个说三八妇女节让我就是看我眼神要请我吃饭，要我请她吃饭的那个姑妈。
这姑妈好有意思，请她来上节目。
是的，
嗯。
然后有一天居然问到本人面前了，然后就问说：“哎，你们两个是不是搞同性恋？”然后搞得我哥哥巨尴尬。后来我哥哥不好意思邀请他朋友一起来，然后说：“
你哥说知道还问什么啊？”
对，然后我姑妈还说了一句：“你应该不是。”但是他不好说，他都没结婚。
怎么结了婚就能戒掉是吗？
他就觉得说，因为我那个哥哥是结了婚生了小孩的，他应该不是，嗯，但是人家是怎么想的那就不知道了，还要我哥注意一下，
注意哪里呀，
别被人家带跑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那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想法也跟就是与时俱进吧。
对，希望我的亲戚还没有那么的先进。
他们只是老又不是傻，啊，就有些事情
对他们会观察呀，啊，比如说他就我姑妈还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当时差点信了，
嗯，
他说
磕到了是吗？
对，没结婚又不谈朋友。
嗯，
怎么怎么天天跟你哥在一起什么什么的，就说这种话。
我感觉他在磕 CP。
可能是吧。
好想磕 CP 啊。
好啊，童老师你还有什么亲戚故事跟我们讲讲？
亲戚故事其他都啊，讲到攀比，我有这么一个亲戚，就是程序员，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她的男朋友，
嗯，
就是今年是应届毕业生，然后是研究生毕业吧，然后是签了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了，嗯，你继续说。
对，然后他年薪就有，真的很多，
嗯，
对吧？就是对于一个刚毕业人来说。然后呢，我那个亲戚他就把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那个亲戚啊，他把他男朋友的那个收入就是全都就是给他拆解出来发给了我的这个，对，就是相当于有一种自报家门的感觉，就是说啊，我男朋友今年就是签了多少钱，然后他就会把他男朋友收入的明细，比如说会给安家费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信息，就全都讲出来，就你懂吗？就是在那里秀，
嗯，
他就是秀自己男朋友拿了这么多钱。
嗯，
好。然后我另外一个亲戚，他就是类似于传话筒的角色，因为A 他的男朋友签了应届生年 ，B 呢就 A 就把这件事情跟 B 说了，并且把他男朋友就是每一项收入都拆解开说出来了。然后 B 就是作为一个传话筒的角色，把跟 A 的聊天记录的那个对话框截了图发到了我们的一个群里，因为我们这个群里大家都不太喜欢那个 A。
嗯，
然后他就把他截图发出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说发出来让你们羡慕一下，
嗯，
因为我们的年薪都没有达到50万嘛，
嗯，
是吧？特别是没有一毕业就拿到50万嘛。
嗯，
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话一说出来，就是整个那个群里大家可能本来都在聊天，
嗯，
然后突然一下就冷场了。
冷场了。
对，就会觉得说，那你是想要我们说什么呢？
那他自己的那个 offer 有没有秀一下？
就是，
他为什么要秀别人？
为什么要秀男朋友的？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第一个环节就是说，这个里面我觉得说，就是那个 A 为什么讨人厌，他就讨人厌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男朋友现在与他还是恋人关系，
嗯，
对吧？
嗯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的收入，就不是你的收入。
对啊。
而且第二点就是说不会去羡慕他，因为他平常做人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你还会称赞一句说，哦，年少有为，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大家就会那说不羡慕，为什么羡慕他。然后我就直接说了，我说就是互联网就是现在的一个风口，对吧？
嗯，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风口。你看这两年经济环境是这个样子，然后能给一个毕业生签50万的年薪，这肯定是不低啊。
嗯，
但是他这属于一个个例，他不是说一个很平常的现象。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说那个猪在风，就是说你在风口上面猪都飞得起。
嗯
嗯，
然后他就真的嘴硬啊，他就说那要看是什么风，但实际上我说的是风口，不是说刮的东风或者说什么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啊。
就是总会有一些人，就是
嗯，
我觉得大家生活中一讲出这个例子，大家肯定都很有同感，就是总有一些人他
会
把别人的成就当做是自己的成就发出来秀。
但是嗯，就是一般是自己过得不怎么样才没有办法只能秀别人，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
觉得我想起嗯。我跟你说，就是道子老师也知道的一个姐姐吧，反正一个远房亲戚，对。然后呢，她就是会一直自从她跟她老公结婚以来，就她会一直秀她老公，就是工资有多少啊，然后升职有多快啊，然后每天晚上考证看书看到12点半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天天朋友圈发，然后她朋友圈都是关于这种她老公的什么，
她老公有多努力。
多
实际上别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是会觉得他这个人嗯过得蛮失败的，就除了他老公他没有别的东西是可以发的。然后呢节假日就是他从老家到上海来，然后跟他老公一起带孩子去迪士尼玩啊，就这种照片。
嗯嗯，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些情况啊、
嗯、
就是包括我说我的那个亲戚、
嗯、
你们不觉得这都是属于自己生活实际上过得不太如意、
嗯、
然后他也想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也过得不太如意，就像是那个侄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大部分说这种话的人一般都是
自己没有
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太好。
嗯，
对，他的生活重心就是只有、嗯、就是你想想要拿人家的东西来炫耀的话，那肯定是自己生活相当之乏味啊，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啊。
我真的是看到在朋友圈，就是在家族群里发她老公看那个考证的那个书，看到12点半，真的是无语死了，没有一个人回她。
哎，你们也有相亲相爱一家人这种群吗？
就是家族群应该都有的吧。
我退了。
啊
啊！你为什么
没有人拉你进去吗？
我有，我跟我妈说了，然后我说你拉
我。我跟你说，我退群的话真的会被骂，就是如果要退群的话。
就是我觉得退了还是又会有人把你拉进去啊，除非你把亲戚都删掉、
啊、你怎么不在群里？
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我亲戚前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不说话不喊别人，然后就很没礼貌的那种角色，所以就没有人拉我进去。
哎，哦，我感觉亲戚的话题差不多结束了，就是还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就是会比较三八一些人？这个我可以抛砖引玉的说一个我大学同学的事情。我觉得大学同学也是一个属于很容易就是在背后讲话的那种群体，你知道吗？很容易产生三八。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其实是一个很不 social 然后朋友很少的一个人嘛，然后有一个跟我关系还可以，就是算是班上能说得上话的一个同学。然后呢但是就是有一个学期我跟他就是联系比较少一点，然后因为我搬到另外一个宿舍去了。然后呢有一天我莫名其妙早上7点半的时候收到一条那个女的发给我发的小作文，我真的惊呆了。那女的说我在外面就是说她的坏话，什么跟她男朋友然后出轨了另一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个男的。我当时收到这个消息我都惊呆，因为我都不知道，然后我感觉我第一手知道这个八卦，然后就感觉很好笑嘛，就是他把这个我完全不知道一些料就已经自己
自爆了。
对，然后他就是还是发一长长的那个小作文。然后呢当时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另外一个就是班上的一个女的，就是可能在背后传话、啊、什么的。然后我也给他回了一条那个小作文嘛，然后他后面又来来去去很多条，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然后就删拉黑了，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就把素材整理成了一篇大作文。
我哪有这么无聊，但是因为那个女的就是还是在网上有一些知名度，你知道吗？然后她也
就可以去网上撕她了呀。
对，就是她当年还是有一点红的，就是她发一条微博应该还是有几十条评论这个样子，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知名度吧。然后当时我还有点怕她找人来打我啊什么的。
找什么？找水军吗？
对啊，就是华人留学生的圈子里面骂我什么，
然后你就上那个北美吐槽君。
我不是在北美的，无所谓，反正就是，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就不了了之了吧。就自从拉黑了之后，然后我又去找那个我怀疑在后面说话那个女的找她事情，然后她就脸皮很厚，她就说什么啊，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怎么会这么以为啊什么的。然后后面我也没有再跟她讲过什么话了。 然后呢，这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女的她还联系我说什么我要结婚了，然后你能不能来参加啊什么的。
你去了吗？
没去啊，我说我在出差，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裸辞了，我连工作都没有。
那你这你看吧，你就应该把你发给他的小作文跟他发给你的小作文整理成大作文带到他的婚礼上面。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骂我的女的，是那个我觉得在背后讲讲我话的那个女的。我跟那个骂我的人已经真的很久就是不知道他的消息了。但这个故事就是属于没有一个大快人心的一个结局，就是算是不了了之的那种嘛。因为我战斗力也没有道子老师那么强，而且我还会怕网红叫水军来骂我那种很怂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可能比较大快人心的故事。
童老师应该有很多大快人心的故事吧？
对，
我没有。
童老师不是很会维权吗？
但是你平常跟你跟不认识的人就可以。我也是比较心软的那种人了，我很多时候就是即使是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话到嘴边我也会忍回去。
真的吗？我觉得这很不像你的风格。
真的。
你会
如果你是我
就是可能说我想到我要还击十分的话，有的时候顾及一点我都只会讲两分这样子。
嗯，
可能我那个十分就是可能我那个两分就是相当于人家的十分吧，也说不定。
你觉得那是两分？
那如果你是我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你收到那个网红就是写小作文骂你的话，你会怎么去还击吗？
首先我给他掰扯清楚，因为我特别讨厌被人家冤枉。
但是他完全不听你的话呢，就是他不相信你，他只相信那个就是在外面说胡话的人。
对
呀、
啊，
那要看，就首先跟他说啊，你就跟他说，第一我不清楚你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的不是我。然后第二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想清楚，到底是谁会在外面讲你这个事情，你这个故事知道的人到底是谁，然后就去引导他们两个去撕啊。
就是但是他跟那个传话的人就是关系比较好，你知道吗？就
哎，那有的时候就是背时了，就吃这口亏了。但是
我以为
一定要从我这里咬死，就是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我以为童师傅会在网上把它挂出来，然后给他来一篇大作文阅读理解。
那我当时就是觉得写小作文这种方式很 low， 然后就是显得哎呀特别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愿意搞这种很小很幼稚的这种把戏，觉得很像那种初中女生才会搞出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2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属于就是在外面就是你跟 B 的关系比较好，然后 B 给你发消息说你在外面说 B 出轨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是 A 说的。
就是我跟他们两个关系都是属于那种一般的普通同学吧，能说上两句话的那种班上的，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是关系比较好的。
那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在外面说他朋友的坏话？
就说明也是那种两面人呗，我觉得就是三八呀，嘴欠嘛。
阴阳
这种人确实比较三八。
对，
就是那种搞事的人就是确实是很三八。
道子老师，你愿意花多少钱买水晶吗？
10块。
你愿意在这个人身上花多少？
10块。
两个评论吗？
10块钱能买200块钱的那个阅读量，曝光它。
那我还不如就是把这一期这个直到了买一点那个播放量，然后让全世界知道他出轨了。
知道与你无关，知道他出轨了。
嗯，好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三八故事吗？就除了亲戚之外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道子老师有吗？
平时生活中，其实我生活中还算是比较好说话的。我除了童年阴影比较重以外，我自己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三八的故事。就是
我也很少能称得上三八的，很少。
对对对，因为我一般我从高中啊、上大学啊之类都身边都是女孩。其实我是想讲一个就男性三八。
男三八是吗？对的，我们要平权一下，就是不光三八，不光有女性也有男的，男三八。
对对对，其实我是想讲一些男三八故事，但是我发现 我好像没什么男的三八故事
啊。那我们显得有点男权哎。
哦，是的，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编一个故事，
努力构思一下。
那我也讲一个男三八故事吧，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会打上脱口秀的标签， 所以说，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骂了脱口秀大会也没有人来骂我们，反正我是稍微有点失望的。然后
有一条评论骂的，
对，只有一个人骂我们，然后我就
骂了还删掉了跑掉了。
对对对，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开放麦的时候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吧，
嗯，
他就是讲了一个段特别不好笑的段子，然后那个段子就大概跟那个网上的那种就意淫后面的那个搞笑业一样的，
嗯，
很无聊，就哎，东北人都会讲脱口秀嘛，反正所有东北脱口秀演员都会讲的一个段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尊重人，因为我跟他进电梯的时候，因为那个脱口秀有观众嘛，是开放麦，他大概就是30块钱，然后送一杯咖啡，你就在那个地方坐一个半小时，其实很划算的。那个男的他就带一个女孩过来一起看脱口秀，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想走楼梯下去没走下去，我又走回了会场，我就跟他两个进了一个电梯，然后他电梯里面他说跟那个女孩就在那里炫耀，他说你看吧，嗯，讲成这个，我第一次知道有开放麦这个东西，我就没想过要花钱，
嗯，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女孩就说那你怎么会讲脱口秀了呢，他说讲脱口秀很简单啊，你就讲几个段子啊，你只要注意你的段子不是抄别人的，是吧？然后那个女孩说那你第一次上舞台讲了什么段子，她说哦，我讲的是一个我听到的段子，就是我跟你讲那个东北人那个段子，就东北人都会开玩笑的那个段，会开玩笑会讲开放麦的段子，也就是说她第一次上舞台那个段子还是抄别人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恶心，那个男的他的微信名片还是一个主持人，就是我觉得那个男的除了普通话讲的标准吧，他真的让我恶心到了。
你为什么对普通话的好的人这么有主意啊？
就东北，然后他就讲那个段子，就是段子也是抄的别人的嘛，然后还瞧不起，
嗯，
然后他加一句，他说我觉得到下面花钱看的人都是傻逼，
懂王呗。
哎，这种男的。
对啊，
我这我有一个男同事，他已经离职了，
嗯，
然后我们当时的关系是我从上一家单位跳槽的时候，我的那个项目负责人他带着我，
嗯，
以及我这个项目负责人他的一些工作中间认识的好朋友，
嗯，
那个项目负责人也带了一个小男孩吧，当然比我大啊，那个男的，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两个项目负责人带着两个助理规划师这样，然后进到了我现在这一家单位，就集体跳槽跳了一个组进来了，
嗯，
然后来了之后呢，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一边给的那个薪资啊，或者说给的整体的收入啊，他们是不满意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项目负责人呢，他是山东人。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小孩两个小孩其中小的那个今年要上幼儿园了，然后他一直是每个周末回山东，这样就特别奔波，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嗯，
哦，我来这边创业也没有拿到我自己想要的，我就回老家了，
嗯，
他就做出了那是刚刚过完年他就做出了他要回家这个决定，然后这个，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的那个项目负责人就是我们所的所长，他还是说就是开会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况，
嗯，
然后讲的时候呢就那个男三八，
嗯，
他说相当于是他自己的师傅要走了但是没有跟他说，
嗯，
然后那个男三八他说那个说元哥要走了我是从军杰那里知道的，
嗯，
军杰又是从谁那里知道呢，我当时像个傻逼一样，我还真的听我说啊到底是谁说的呀，然后他说军杰是从小童这知道的，你懂吗，
嗯，
意思就是说我在知道了我们所里这些人事变动的消息之后，我大着一张嘴巴出去乱说，然后最后传到了我们组员的耳朵里，
嗯，
我当时整个人就炸了，我说首先啊元哥要辞职这个事情今天不是你们说我都不知道，我也是就跟那个指导老师故事有点相似，我也是直到他跟我说我才知道啊原来他要辞职了，
嗯，
然后他就给我大致 张嘴巴，然后在外面说，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现在就把那个小高叫过来吧，咱们当面对质一下这个话到底是谁说的。
嗯，
然后隔一天呢，然后再隔一天呢，就是元哥本人来了。他当时就是头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人还在山东，但是他已经做出了就是开年回来就要辞职这么一个决定，他过年回去就是面试去了。然后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开会，然后那个元哥就说，他说我要辞职这个事情啊，他说我没有跟小童说，但是我跟小荣和那个洪江这几个人我都说过，这后期这个名字最好都逼一下啊。
好的，
不用逼，他们听不到，直接这么说。然后小荣就是那个男三八，
嗯，
你知道吧，就是说相当于这个事情他是知情的，但是他要跟我的领导说是我在外面乱说，就是大嘴巴，然后我把我们所里这些人事变动都出去乱说，然后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我就忍不住，然后我说那就奇怪了，我说昨天荣工还说这个话是我说出来的呢，然后在场就一片寂静啊。然后那个三八，然后他当时我讲出这句话之后，他就一句话都不说，他就看着那个地板。然后这个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肯定不会说因为这么一个小插曲，然后这个领导还会对他有怎样的看法，我估计也不会。
不会，领导不会。
就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么一个三八故事。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的好三八，我平生真的特别讨厌人冤枉我。
他好大嘴巴，
他真的是好傻逼啊，这个男的哇。
这我觉得有很多男的那种八婆起来比女的还八婆。
对，所以说三八这件事情真的是男女平等的。
是的，
对，他不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名头啊。我们还要叫他三八故事吗？虽然说整期都在不停的 Q 三八，估计剪的时候都很难剪。
那就叫小人故事、贱人故事。
叫贱人故事吧，我真的很少，我应该从来没有说过别人是贱人。但他真的超级贱，他真的好贱。我跟你说，他贱的事情可不止这一样两样啊。
那说了很多这种三八或者说贱人小人故事之后，我想知道大家一般都会就是如何去应对，或者说我们一般怎么会去报复他们一下吗？还是说就自己调整调整心态这个样子？
因为很多三八他不会当面跟你两个扯，
他
就
是背后搞你一下，骚扰你一下，骚扰你一下。
对，然后当和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会用另外一个人，然后用别人的嘴巴，然后那件事情就传到你耳朵来了。我发现了，所以你没办法去当场跟他对峙，但如果你要当场跟他对峙，他就不承认，他就说啊我没有啊，不是我说的呀，我不知道哎，就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只能自己去调整心态，因为我最近就这两个星期我就遇到了一个，然后。我真的是快被他烦死了，然后他现在在搞我，我也搞他，我就跟他两个，我今天上午还跟他两个吵了的。
那你们是互写小作文吗？还是当面撕逼？
我就当他面说，我说你这搞什么东西啊？你觉得这个样子可以吗？我说你把我的东西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合适吗？然后他就不说话，然后发脾气的那种。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我当面撕的话，我还是很愿意跟别人撕，但是现在已经撕不起来了。
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给我写小作文，我觉得说你有写这小作文的功夫，那咱俩就是当面锣对面鼓的掰扯一下这个事情吧。
对啊，我真的觉得想写小作文太傻逼了。
然后看到那种就是满屏的那种对话，我就会看都不看。
对
对，
现在已经没有人。那要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对方给你写小作文，你会回吗？
谈恋爱的时候，我迄今为止没有收到过小作文。
那你好。你好安全。
如果说真的是有个，就是如果说我谈的男朋友真的是老在这跟我叽歪，你还跟我写小作文这种东西的话，那就别谈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
对，这种人真的，
我觉得说你有什么话你就当面说，你不要在这跟我搞这种叽叽歪歪的事情，还跟我写小作文，我觉得特别的
幼稚啊，我就觉得
很幼稚，很烦人，而且，
对的。但我觉得道子老师就是那种火力非常猛的那种人。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被那个发小 搞出那件事情了，然后他问我就是直接找他妈妈当面撕逼，买张机票回家直接撕逼。
我觉得在背后这样传话也没意思，你要对我有意见你就直接跟我讲，你要对我妈有意见你就直接跟我妈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小时候讲一个我妈的故事，我妈小时候特别能赚，就是我们那个小镇上面嘛，然后我妈开诊所，因为我妈诊所医生啊每天肯定就很忙啊，当时那种小诊所里面是能够挂药啊之类的。然后有一天我就去另外一个诊所，因为一个药没有了，我去那边帮我妈去拿药。然后因为我妈就是从小就打着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物美价廉那个口号，然后就在小镇上面风评很好，过来拿药他们就说，哎，这不是谁谁谁家的女孩吗，怎么跑这来拿药了。我说嗯，然后我在把那个他把药给我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让我对我影响很深，他说你看你妈的手就像一个鸡爪子一样的会掏钱
啊，好恶心哦，
我快气死了那天。
然后你说呢，你说话了吗？
我没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很自卑嘛，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但是很瘦，我高中就是很胖很胖，所以我从小就很自卑，然后成绩也不好。
我觉得你跟就是跟童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你小时候就是被人说了这种恶意的话，
你会不知道怎样去应对的。
对的，
会，以前不知道，后来大概是在我工作一年之后，我跟我妈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就笑了一下，她说你在镇上面，你的因为我们家现在是搬到上面来了嘛，她说你在小地方你赚了一点钱，很多人就看着你，他们就在背后传你的话。
所以我哎，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我非常不喜欢小地方，我觉得越小的地方越会就是这种
他没什么事就盯着你。
对啊，就是风言
风语会特别多，
太闲了人。
我突然感觉这一期已经不是三八故事，是童年阴影故事。
因为我觉得自从就是离开了那个家乡，离开这个小镇，人们就是很少会以那种形式去三八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遇到三八故事最多也就是同事啊什么职场之类的，就很少有人会那么赤裸的对你展示一些敌意，这个样子真的只有亲戚啊或者那一些小时候认识的人会这个样子。
其实你混好了之后，你会也不是混好吧，你混顺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亲戚对你的敌意也不是那么深。
那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赚五千块钱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不太对，我应该跟他们说我赚五万之类的。
那他们会找你借钱还是算了？他们会把你的工资明细发在群里面吗？
工资流水每个月五险一金交多少？
比如说跟你在那里算说什么啊，是什么2.5W 乘以一年16薪，什么安家费什么几个 W。 我跟你说，我看到这张截图啊，我之前维权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蛋壳那一期维权的时候，哦对，我就是牛老师有了我就是牛老师，就是蛋壳维权的那个时候，我就加了一个群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群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我们群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属于他就自己 Q 嘛，然后他就突然自己在那里 Q 自己，他说，哎，这个事情，哎，怎么说呢，就说也算是倒霉了吧，但是怎么呢，想一想的话，我也只是赔了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什么12.5吧，就把那个数字特别明确的打出来，然后就有人在那里捧他的抽奖，然后就说哇12.5，因为我们那个群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北京那个群好像有到了几百人，然后就会有人捧他出来，就说哇你一个月赚12.5真的好多，他说这有什么多的，说我的一个师兄说每个月跟着就是说在他们公司能赚多少多少钱，然后是他把我介绍到这个公司，然后就他们
是搞传销的呀，
然后就把他们公司的福利全都介绍一遍，说什么，哎，
这个好像是，这很像是 HR 潜伏在这个群里在招人呢，
反正就是他就自己在那 Q 你知道吗，就是
他是不是搞传销的呀，
对啊，
反正就是自己在那 Q 他的工资，然后我就把他那个截图，我就把他在群里讲的那些话，然后把他的头像和名字全都马赛克掉，然后我就把他讲的那个话发到了微博上，然后我就说蛋壳的维权群里面，我应该是没有打那个 蛋壳维权的 tag 的，然后我就直接说，我说我在蛋壳维权群里面，然后有人在这自报家门，当时是有一个话题叫凡尔赛特别热门，你知道吧？
嗯，
就是比如说啊，我爸爸给我买了一辆玛莎拉蒂，竟然是白的，你说这直男的品味真的是，你懂的，就是那种自己 Q。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才是顶级凡尔赛，然后那个人就他就在微博上面。我当时微博的头像和我的微信的头像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就找到我了，要不然的话他应该是找到我的。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让我道歉。
啊？
他说要把我，他说，然后当时我微博是有我公司的名字的，但是是一个简称，然后我打的也不太对，就是我没有，就是那不是我公司真实的名字。然后他就说，你是哪个哪个公司是吧，你就不怕我找人去你们公司吗？我一想又喝你还来威胁我了，我就心想那我就来给你掰扯掰扯。我说首先啊，我说我们是在微信群里面，它是一个公开的群，这不涉及到你的隐私，所以你不要跟我扯什么说我侵犯你的隐私，因为这个是你在公众平台上讲的话。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经常我有的时候会在微博上面就是骂一些当红的明星，所以经常会有很多人
就发表一些辣评嘛。
对，就是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真的是流量明星，就是会来我的微博私信骂我，所以我的私信是关闭的。他就然后我也不允许陌生人评论我，反正就是设置了一些自我保护措施。然后他就真的是不知道。然后我为了保护我的朋友，我很少去点赞，但是我会给别人留言。他就找到我的关注列表，然后找到那些素人，就是不是那些网红啊，或者说一些那种公众平台，然后他就找到一个素人，他就翻到有一条我跟他的评论，然后我真的是不知道他翻了多久，然后他就跟那个人去互动，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什么谁谁谁吗？他就是我的网名。他说你知道可以让他联系我一下吗？我说你还去骚扰我的朋友，我说你是哪公司的，我说需不需要我把你在群里讲这句话打印出来贴到你们公司去啊？然后我就跟他小撕了一下吧，约等于。然后后来就是为了息事宁人吧，觉得这个东西本来也只是就是发出来吐槽一下，就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一直追到微博上来，然后就删掉了，就不了了之。
就只能说他这个说明他说的那些话真的是感觉很传销，就不能够就是让
但是我真的很傻逼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删你？你是觉得自己你是自己也觉得自己说的话很丢人吗？我就问他呀，
因为12500确实也不算多，
对，在北京的话真的是他有什么好炫耀的啦。
就是会有那种到底在炫耀什么了。
嗯，
可能是那几个，哎，但是你真的不要觉得，但是你真的不要觉得流量很少啊，因为根据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北京在10000以上的好像才有1%不到吧？
啊，
对，你难以想象的是，好像，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避税，就是可能会有这么一些操作，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那种高薪的真的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多，他只是说财富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那他会顺着网线找到我们节目然后过来骂我跟芝芝老师。
可以可以，那我们又可以兑现了。
那我们可以兑现，然后我们就专门开启节目骂他。
对。他会不会扒出我们的那些微博账号然后看我们跟谁互动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又翻到我们的豆瓣看我们那个天空主发的帖子。
对的，然后他扒出我们那帖子然后骂我真不要脸。但是我觉得他这种行为真的是还扒留言，我真的是挺难三扒的，我觉得。
我也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那个行为真的就是不涉及到侵犯他的隐私啊，你自己在一个500人的大群里面讲这种话，我还把你的什么头像然后
为什么
那种。什么那个
名称什么的都给他
全都截掉了，他
为什么要在这种群里面？
对，他在一个维权群说这种话，
那你就别维群，那你退群呢？
其实会有一些会觉得说，就是说在维权群里就是什么人都有吧。我真的很多奇葩故事都是在那个里面碰到的，就是那种维权群。
我也好想进去看，
我也要加一下这种维权群。但我觉得就
是
很多那种很多人的那种大群都会有这种 就是讲这种很傻逼的话的人呢、啊、
对，有有有，
就是他们会享受在群里成为一个 KOL 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就是那种可能生活中间真的就没有人听他炫耀，然后他实在是觉得自己拿12000我真的非常了不起，
在群里找认同，
对，他一定要找个人就是把这个话说出来，要不然真的要憋死了，就那种感觉吧，可能也没有什么朋友这样。
嗯，我发现很多群里面都会有很多人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对
啊，
说教人师嘛，
对对对，
很多很多，
就说教味很重，
像个他妈的懂王一样，在那里说我跟你说啊什么什么，好像他妈的什么事情都是他就是了如指掌。
嗯，
有很多这种，有很多这种，
对。但我发现这种大群里面说这种傻逼话真的是会被别人截出来、
啊、他的那个浓度啊格外的高，
他会打标点符号吗？
啊，就是空格，然后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对的，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也加过那种就是上海的群嘛，就是一个求职的，就是找工作群，然后里面有找工作人还有一些猎头什么的，然后呢就是然后之前我就是看到有人传那个群里的一段话，就是一个猎头，是一个麦当劳的猎头啊，就是麦当劳就是那个餐饮公司啊，快餐公司。然后他就是说什么，其实麦当劳跟那个麦肯锡相比呢，推荐麦当劳，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家毕竟是一个甲方的职位，这个你是能做一辈子，但是麦肯锡这种公司又累，然后可能你做个一两年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说我还是更加推荐麦当劳的一个职位什么的，就这一段对话
已经有病，真的是
我这段对话就是好几个人都就是传给我过，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在这种大群里面发言真的特别。
那你怎么？
我真的是在那个群里面，我真的是没少，就是每当我下班的时候，我就会看看我们那个维权群的消息，在地铁上就不禁露出那个老头看手机的那个表情，然后就是寥寥几眼，就是看一下退群，然后关注一下当时那个律师他又发什么最新的消息了。我感觉那个群里面好像真的会去关心维权这个事情只有我，大家都在那里
就大家都是为了
在那里自我炫耀，
大家都是为了三八来这个群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群名改成三八群好了，蛋壳三八群之类的。
他们会在群里自曝自己的月收入，几处房产。
哦，这个倒是只有那一个。
嗯，
维权群里面笑话真的还蛮多的，就有诸如说老师把那个律师的名字答错，然后律师劝他不要维权
就律师啊、
就是、
或者我维权这
事情，他就是别人那个律师可能是姓刘还是姓什么的、嗯、他艾特别人，然后他就说赵律师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怎么样，赵律师说你艾特我都能把我的名字打错，你这种情况还是不要维权，我就笑都
要。嗯，所以真正维权这件事情和律师本人在群里是比较弱势的，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关注八卦838之类的，
真的是。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已经讲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亲戚的、发小的，还有一些职场的。或者说
是
维权群里面的三八故事对，然后呢、嗯、就是大家为彼此都是感到愤怒而生气，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后就是遇到这种三八故事的话，嗯，勇敢一点就直接跟他撕，
像我一样。
不分情况看要不要跟人家撕。我觉得在职场中间哈，如果说是很多时候你那个撕逼真的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你最好还是忍一下，你如果想撕的话，你要看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因为再怎么讨厌的同事、
嗯、
就是对于领导来说他只关心你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完成，
是的，
能给他带来麻烦的人、
嗯、
反而是他会觉得说
你是个刺头，
嗯，这个人老在这惹麻烦，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家三思而后行吧，把他当做傻逼就是一笑了之就可以了。
嗯，
除非是特别忍不住，然后就讲一下这个样子，就是说也要有一点态度，但是那个情绪不要特别的，
不要太、
就是、
不要太
上价值了，童老师上价值了。那除了这一段，
我觉得就是说，你更重要的是要讲一些，就是当一个小朋友受到就是大人的言语霸凌的时候要怎么面对，对，这个才是。要那个什么，
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没有什么人生经验、
嗯、
像我们小时候都会有这种、
嗯、
对
你的身
材，而且就是说
皮肤长相，
首先就是各位小朋友就是要明确，这真的就是 PUA 的一种、
嗯、
就 他通过言语上面就是霸凌然后打压你，然后获得自己的快感，
嗯，
然后从而控制你，然后就是这种油，它不仅仅是出现在就是比你大的这种亲朋好友上，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老师，
嗯，
然后你的同学，就还包括就是上了大学的学生，可能会有学生会，
对，
它可能会就是包含在就是一切这种场景中的都有可能出现，就是你们首先就是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你的错，一定是讲这个话的人他有问题，你也不要因为他的这个话而受太多的影响。你觉得这就是个傻逼就好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意识到这个人这种倾向的时候，敬而远之。
嗯，
就是，
我觉得不要觉得他是个大人，他就是权威，不是大人就是对的。
对，也不要说，然后敬而远之吧。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就是，
或者直接来，
就不要再跟他拉开了。
谢谢童老师上的价值。然后最后说一个，大家不要在那种500人的大群里面说自己月薪12500了，
真的
很
容易被人家霸，
真的不是很多。
对，真的不是很多。然后我还比较震惊的就是，北京的年收入10000以上的居然这么低吗？这么少吗？
最后我们赶紧去查一下。
我感觉我现在赶紧查一下吧，但是我之前看到是有的。
嗯，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感谢这个道子老师的亲情分享，以及童老师的这一番又有真正的大道理和那个实践的这个小故事的这个分享，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what kind of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